来分享的主题叫做这个受伤的恋人哈，那我们请来把你的手举起来，我们一起来祷告，为自己也为讲台来祷告，求神今天释放他的大能信息，还有他的爱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认识这一位神，从何西阿书，让我们认识神的形象，让我们知道神的一个心灵哈。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再次为到主啊，我们这段时间主啊，我们在这里欢迎圣灵来到我们当中，主啊，让孩子只能够主啊，能够全心全意来传讲你的话语跟信息，主啊，这个信息带出这样的爱，主啊，带出这样的一个盼望，主啊，带出这样的能力，带出你的心意，主啊，你恩道们今天每一个大大小小你们儿女百姓都要领受这样的一个圣灵大能的工作和火焰，主啊，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真的是来顾念我们，让我们体会你的心肠，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跟作为，谢谢父神，主啊，挑战完我们爱你的心，委身的心智，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祈求，阿们。谢谢我们的心仪，好，感谢主，来，我们请问一下，现在我们的灵修这个进度是到哪里呀？何西阿书第几章啊？问第几章就不知道了，十一章对不对？是不是十一章？何西阿书一章哈，感谢主哈。那这个今天我就要来这个以这个何西阿书受伤的恋人为主题，大概有一些纵览哈，因为其实先知书不是很好来传递，但是我们来要传递他的中心的思想。那有一位属灵前辈呢，他就是把何西阿书的注释书呢取名叫做受伤的恋人。那谁是这个受伤的恋人呢？是何西阿，不只是何西阿，其实是上帝自己。那上帝为什么而受伤呢？那为他的所爱的这些百姓，所立约的子民，上帝为爱受伤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他所爱所立约的百姓呢，离弃了他，背弃了他，远离了他，所以呢上帝就以这样的一个受伤的心灵跟形象小于何西阿，何西阿呢他就以这位先知以他的婚姻呢来传递信息，所以我们知道在所有服侍上帝的人当中，我们不可能只有用我们的理性来传讲信息，也不只是单单用我们的奖章来传递信息，而是呢我们要我们全部的生命，我们全部的热情，生命的精力，而且来表明上帝。所以在这个何西阿书里面呢，这个何西阿作者这个先知真的是悲悯交感啊，他体会到上帝的心肠，因为呢在他的何西阿所遭遇的这个婚姻的艰难里面，他再再能够体会到上帝是怎么样爱这些淫乱的选民百姓，他是怎样子在他们离弃他背约的当中，他仍然选择继续的去爱他们。好，那这时候我们要来看一下，因为我们要了解这一卷书的中心思想，我们要更多了解它的背景哈。好，何西阿书写作的背景呢，何西阿书是叫小先知书，那一共有12卷。那所谓大小先知呢，不是只说这一个先知的分量的重要不重要，而是指他写作的这个先知书的篇幅大小。好，说篇幅部头比较短的叫做小先知。那12卷书在旧约其实只有一卷哈。那何西阿书是立位在这个先知书小先知书第一卷，他的写作年代是属于比较早期的。我们从这个何西阿书一章一节，我们来读这段经文来，请。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以色列王的时候，耶和华的话临到贝利的儿子何西阿。好，这边教这卷书交代了很多的讯息，首先呢是历史年代，但是他写作不是说西元前几百年前，不是，他是说南国有哪些王呢？南国有这个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家做犹太王，北国呢就是约阿斯的儿子耶罗波安做王的时候，所以先知呢在这些王做王的时候他开始来服侍。我们知道南国呢跟北国就是在这个所罗门王之后就分裂了，为什么？因为所罗门王离弃了这个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上帝，他宠爱外邦的嫔妃，并且在那里拜偶像，所以神就让 这个以色列王朝就一分为二。所以呢，这个南国呢，继续是大卫的后裔坐在宝座上，从来没有改朝换代的。可是被分裂出去呢，在主前931年，耶罗波安哈，不是这个耶罗波安，这个是耶罗波安二世哈。最早的主前931年，他分裂出去之后呢，这个王朝呢，几乎没有什么好王哈，他们一直改朝换代，一直被篡位，一直这个有王被推翻被杀哈。那我们知道这时候呢，这个圣殿是在南国犹大还是在北国？在南国犹大的耶路撒冷，好，耶路撒冷，所以敬拜的中心是在耶路撒冷。那北国呢，这个分出去的耶路波安呢，他为了怕这个北国以色列百姓又回到南国去，所以呢，因为北国有十个支派，他就在但跟伯特利这两个地方就设立了敬拜的中心，是用金牛犊，因为他们没有约柜嘛，没有圣殿，他们用金牛犊来取代上帝。而且呢，他们呢用这些一般的人哈，成为祭司，成为利未人来服侍上帝哈。所以这个是，所以北方王国就像一个冒牌货，好，冒牌货。但是呢，北方王国他们的地图跟人口远远的大过南方犹大国哈。那请问北方王国这样子的一个犯罪，上帝还管不管他，还理不理他呢？理他，管他哈。从哪里看得出来呢？从这个北国呢，上帝仍然差遣先知，先知就是上帝约的执行者哈。当人被约的时候，先知就出来哈，说话哈。所以呢，上帝就仍然差遣这个先知向北国以色列来说话哈，代表神没有离弃他们，神没有忘记他们，神仍然眷顾他们这个分裂的分出去的北方王国。好，那我们要看一下作者跟写作的年代跟他写作的对象。我们知道他写作的年代呢，大概是在呢我们现在了解作者呢，我们对他的来龙去脉了解不多。为什么？只有说他是贝利的儿子哈。那贝利是谁？我们也不知道。在旧约圣经呢，我们了解，往往他们喜欢用家谱来表明一个人的身份哈。所以现在以色列回归啊，有时候他们必须要借着家谱来界定他是不是祭司的后代，他可以在圣殿里面服侍。所以等于说家谱就是一个人的身份证哈。那我们知道呢，这个家谱写的越长越多，表示这个人是大人。如果家谱呢写短短少少的哈，我们知道何西亚呢，他是一个小人物，因为他只有说他是贝利的儿子。那这个，但是呢，这个仍然是一个身份的证明，表示说历史上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人物出现过。何西亚的名字就是救恩哈。那知道约书亚叫何西亚，那个翻译哈。那北国最后一个王呢，翻译成为何西亚，也是同一个字，就是这个救恩、拯救的意思。所以何西亚是救恩，是拯救的意思哈。好，那当时候呢，这个我们知道先知的年代大约是在主前760年，就是大约在八世纪的时候，是一个先知写作最丰富的年代。北国先知有谁呢？我们知道同时期的先知，我们接下来就要灵修阿摩斯书。所以何西阿跟阿摩西，这个阿摩斯都是同一个年代的先知。好，他们传讲的对象是针对北国。那呢，同样的这个南国呢，是有谁？是有弥迦、约珥哈，还有以赛亚。好，这是同期，这是南国的一个先知，针对南国哈。那外邦有俄巴底亚、约拿，所以呢，第八主前第八世纪是先知写作最很丰富的一个时代哈，很丰富的时代。那我们也要看一下说，这个有时候越是黑暗的时代，神越是差遣先知哈。当时候呢，南国北国，我们看到这个国家的情势是怎么样呢？这个。当时候南国北国呢，他们的这个非常的复杂哈。当时候呢，这个临到他们的这个这是他们北方的亚述帝国哈，他的势力是如日中天哈，是北方的势力。那南部呢有埃及哈，埃及跟这个亚述帝国呢，他们是国。这个国势是势均力敌哈，那处在中间呢，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当这个亚述呢要跟这个埃及呢他们打仗的时候，他们就会取到这通过这个北国以色列，然后南国犹大哈，取到这个巴勒斯坦的地方哈，往往这个地方常常成为他们的战场。 成为他们的战场。那针对这个中间的选民呢，他们的国际策略是什么呢？他们常常呢就会当这个埃及的势力威胁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联合这个北方的亚述帝国来制衡埃及。那当这时候呢，这个跟这个这跟埃及的关系好了，可能北方的势力来侵犯他们的时候，他们又联合埃及来制衡亚述。所以外表上看起来好像一个这个对自己有利益的外交策略呢，但其实呢他们有很多的愚昧跟无知，他们没有专心的倚靠上帝。好，就是这个就是为什么上帝要差遣天这个先知多次多方的来服侍他们。好，所以何西阿大概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在同时期的先知也有传递类似的信息，可以互相的呼求应对。那我们知道为什么何西阿是针对北国，因为他常提到一些撒玛利亚城啊、伯特利啊，他讲到撒玛利亚君王啊，他并没有指着当代的一些君王，所以判断他的传道对象是北国以色列。好，那我们看到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呢，他这个耶罗波安是二世，一世二世是我们跟他取的。那耶罗波安那时候呢区分这个耶罗波安一世他是搞分裂的，虽然耶罗波安二世他不是一个好王，但是呢他对他却有非常伟大的军事这个贡献，他是一个军事强人。他跟南国的乌西亚呢两个王都是励精图治，所以呢两个王当时的军事能力呢差不多把巴勒斯坦的土地几乎恢复到这个巴比伦这个所罗门王当代的一个地界。所以那时候当时候北方王国算是一个蛮强盛的。那还有一件事，就是当时候多年来这个亚兰一直成为他们的内患，他们的这个忧患，可是在那个时期呢亚兰也被制服。所以我们知道说在这样的一个外交军事状况之下，北国算是一个还算是有复兴有经济上的复苏，可是上帝怎么看重这个国家呢？上帝他们的属灵状况跟社会情境呢却是非常的低落，是非常有问题的。同时期阿摩斯呢先知他就针对那时候北国的这个贫富悬殊，富人怎么欺压那些贫寒的人，都连他们头上的灰尘都垂涎。所以呢这个阿摩斯也曾经来指责这些首领在这北国的这样的社会情况不公义的状况，所以虽然他们的军事感觉好像是有这样的复兴有这样的一个，但是呢他们的社会状况跟属灵状况是在黑暗当中。好，那我们紧接着看到何西阿所传的信息，所以何西阿的书呢原则上是反映当时候北国以色列百姓他们内在的一个信仰状况，还有他们的道德情形，跟神之间的一个疏离。那何西阿就是针对这个议题来说发预言，来跟他们说话。我们来看为什么这个北国他们这样迦南的文化是怎么入侵他们这个迦南的崇拜。那我们知道说神呢要以色列进入迦南地，要把这迦南地这些几族，因为他们已经恶贯满盈，要把他们除灭。好，为什么要把他们除灭净尽？主要的问题是他们拜偶像，而且他们的宗教的这样的一个风俗呢非常的淫乱。现在有一些考古学家呢他们挖掘中就发现呢他们的一个神庙当中他们拜的是巴利，巴利就像中国人拜土地公一样，到哪里都有不同的巴利，这个什么地方就有什么地方的巴利，各管各的。那这个迦南呢他们是以农立国的，所以他们呢在什么地方耕种都会敬拜巴利。那巴利是男神，是男神，对比就女神，所以如果你读圣经会读到亚斯他路亚瑟拉，这些都是女神，就像我们中国人有天后什么什么妈祖这些。那每一个这个巴利的庙里面都有祭司，那这些祭司是什么？都是一些庙祭跟妓女。所以当人去这个巴利庙里面去进行这个崇拜的时候呢，献祭的时候，就是一场淫乱跟伤风败俗的事情在进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上帝说要把这些外邦的迦南地得罪上帝的这些人要灭绝净尽，免得他们受到影响，免得他们随从他们这些的恶俗。果真北国呢就当下就已经随从了巴利的风俗，他们以拜巴利的方式 来用来敬拜耶和华上帝。这是上帝非常非常不喜悦的神，因为我们的神是圣洁的，我们是按照真理和诚实来敬拜他。所以我们知道在但跟伯特利都是有祭坛，他们拜的是金牛犊，可是他们却说他们在敬拜耶和华上帝，他们按着私意在崇拜，不是按着真理。所以当代的何西阿就指责他们在属灵里面的淫乱背逆上帝。所以这个何西阿书有这样一个背景，他们被外邦的这些风俗已经牵引诱惑了，他们已经被同化被影响了被玷污了，所以他们崇拜越多献祭越多就越发得罪上帝。好，所以我们从这些历史背景我们可以知道真正问题的所在。弟兄姊妹，求上帝光照帮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也用自己认为敬虔的方式来服侍神，用觉得自己好的方式来敬拜上帝呢？我们是不是像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是用私意在敬拜神？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当这个大卫王要去迎约柜的时候，他是用什么？用牛车来拉，以及马前尸体呢，这个乌撒去扶这个约柜的时候就被击杀，因为他们用错误的方式。到最后呢，大卫王终于明白了，他就知道约柜是用人抬的，而且用利未人来抬的，所以他开始来用人抬着约柜回耶路撒冷城，在那里六步就在那里献祭敬拜。我们看到这个在圣经里面历史里面，我们看到有这个谁，这个叫做亚伦的儿子献燔火，对不对？他们没有按照上帝的吩咐，他们按照自己的私意，就像以色列百姓去拜但，在拜金牛犊，说这个就是耶和华上帝。好，因为他们是这个王帝这个偶像的用意是不要以色列人回到圣殿去敬拜神，怕他们归回南国，因为有四个支派分出来成立了北国以色列。所以今天呢，他们用燔火，用自己的这个不是上帝分别为圣的器皿，在那里献祭的时候，火降下来把他们烧灭。我们也看到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他们在那里，他们成为祭司，可是他们在那里用自己的私欲去抢人家来献祭的时候，他就在那里抢那个祭肉，而且他说我不要煮过的，我又不要，我要直接那个，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心态在服侍上帝。所以我们要来思想，我们有时候我们也用一些，是不是我们用一些传统，我们在服侍上帝的时候是靠我们的习惯或靠我们的经验靠我们力量在服侍上帝。我们要来思想，我们知道每一次服侍上帝，我们要回到上帝的面前跟上帝连结，寻求神的方式按着真理按着诚实来服侍他。在我们这个每一次啊，为什么要那么多的祷告，我们的同工在布置的时候，每一次都要领受画面，从神那里领受，神啊，今天我这个布置要怎么样子来表达，来彰显你的荣美，你的爱，你的救恩。所以是要祷告寻求的，是不是依靠自己，我要怎么布置就怎么布置啊。好，那今天每一个服侍的人，每一个事工，为什么那么多的祷告，不是靠自己的心，不是靠自己的势力才能，不是靠自己的方式在服侍上帝，需要圣灵的恩膏，圣灵的启示，圣灵的能力。所以我们不能够献燔火，是靠自己的能力，靠自己的方法在做神的事工。所以为什么要祷告，凡事都要依靠神，要连结于神，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在我们华人的这个社会当中，我们都喜欢求神问卜，我们喜欢算命，有去算过命的，没有信主有去算过命的请举手。好，很少，诚实，我也有算过命哈。为什么？因为我们都喜欢有一些的这个知道未来如何啊，我们想要参透天机啊，我们想要这个能够抓到一些蛛丝马迹哈。但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这种心态会反映在什么地方啊？我们会去找，哎，你帮我发一下预言怎么样啊？好，这个我将来要怎么走啊？怎样给我一些预言，给我一些启示啊？或者我们读圣经会怎样？读圣经就是，哎，打开哦，这段我不喜欢哈，这个又要悔改又要认罪哈。我喜欢这个祝福，春雨秋雨一直降下来，被圣灵充满说，还要说预言建议一下哈。就我们就喜欢挑我们喜欢读的哈，这是一种危险。所以我们呢，神的话语呢， 必须它是有进程的，它是有历史性的，它是有一个方向的。所以呢，神他多次多方的晓谕我们，要让我们明白他的心意，所以不是要让我们这样像猜灯谜一样去猜他的心意。好，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我最近呢，我们要熟读圣经。我们这恩惠相遇呢，我们说圣经是何等的宝贵哈。我们为了要认识上帝而读圣经，为了要认识自己受造的心意而读圣经。我们为了要这个，我们如果不认识神的话，不认识神，不认识这圣经，我们很容易就会去拜偶像。我们就容易拜偶像。我最近在那里查，要不仅要熟读圣经，还要查考圣经。我最近真的是有一点尝到那个神话里的甜味哈。我们之前那个美莲，他为我们教会编那个灵修日粮，编了一年呐、啊，每个月都写、啊，你知道吗？他那个神的话在他生命中发生多大的功效呢？他就跟我做见证，做了一年之后，他跟我说：“哇，那个读书的那个胃口全部被开启啊！他以前他只有高中毕业，他认为他不是一个读书的料，他没有办法安静。可他每天研经查经啊，写那个教材之后，哇，他说我可以安静哎，我可以读哎，我可以写。所以他两年多就把那个空中那个空大。”已经读毕业了，然后现在继续进军那个硕士之三科。他说：“哇，那个属灵的对神话的那个胃口，哇，那个学习的热忱，哇，那个领悟力，那个整个都被打开，因为神的话，因为神的话。我看那个圣经，为什么呢？神说，神跟那个约书亚。”他成为一个新的领袖，兴起来。神没有说你要怎么打仗，你要什么技巧，你要什么方法，神没有这么说。神怎么说？神说呢，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这要使你怎么样？使你所做的尽都顺利，凡事亨通，尽都顺利。我想说，神的话就因为读他的话就会凡事亨通，尽都顺利吗？我最近在读神的话，我觉得哇，真我突然明白，我并没有知道，因为当你读神的话，浸透在神的话语当中的时候，那个神的那个你认识神那个全能、那个信心、那个通达、那个之所以然，然后那个饱足，还有那个整个的生命的一个生活的状态啊，因为他说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是我们活水的泉源，所以你整个眼界、整个信心、整个属灵的光景，都在一个神的丰满。所以为什么这个但以理他在那里读，跟他的朋友常常在那里亲近神，读经祷告，异梦、异象、解异梦的能力，还有比一般的人十倍聪明，十倍聪明。我知道为什么了。如果有哪一个弟兄姊妹，你看美莲是不是变聪明了？他本来不喜欢读书，认为他自己不会读书了，两年多就把空大四年的课修完了，而且现在进军继续，我要学习，属灵胃口大大打开，他变聪明了，因为神的话，神的话带来的开启，带来的饱足。所以弟兄姊妹，真的，而且呢，你跟神在一个对的关系，在一个供应里面，在一个连结里面，这个丰富里面，神那个同在，那个丰满，那个丰富，那个真实，就在你生活当中会彰显出来。跟你旁边说，你要读熟读圣经，研读圣经，要熟读，很兴奋哦！就神的话真的让我好饱足，好喜乐。我觉得我们教会要进入另外一个阶段了。因为神呢，要来启示他的话，要来让我们，你知道吗？一个人没有神的话会怎么样？他灵里面是空虚、混沌的，是混乱的，混乱的。他会用别的东西要去填满，他生活是混乱的。一下看电视，一下又去郊游，一下又看电影，一下又说，不是说这些不好，而是你没有让你的灵在神的那个宝足里面，你就会是怎么去拜偶像，你心中就会有偶像，你会用别的来取代神。所以呢，那个神的话，神话真的话，当被解开的时候，如果你熟读圣经很容易，你说我要研读圣经有困难呢，弟兄姊妹，现在网络有太多资讯了哈，那个你就是上网去看那个 Good TV 的空中圣经学院，哇，那里面很多圣经教师哈，来帮助你认识圣经，一次半个小时，或一天都要吃好几 好几段我都会觉得很饱足，那后来被解开齁，好丰富哦，而且这了解这些历史背景，我才知道哦，这个读圣经不是只有读字句齁，而是那整个里面齁，这历史背景这些的，这些我们要去认识了解哦，所以我能够体会到美莲的心的，我也能够我也希望你们能够领受齁，所以很多资源当你饥渴慕义，神要让你得着饱足，而且要让你的生命，让你的家庭事业，让你整个人生真的就像约书亚一样，就像但以理一样，这样的一个丰富。感谢主。好，跟你旁边说，大大的读圣经。感谢主，身为透过他的话来塑造我们里面的价值观哦。所以何西阿当代呢，他就是这个来这个说出他们这个的这个状况齁，所以我们讲到不是敬拜这些外表上的遗物的敬拜，要有心中的良善。何西阿书说你们心中没有良善，你们行礼如仪好像在那边敬拜，可是心中那个良善是指神的爱，神的爱，我们里面没有神的爱活出来，我们里面没有神的生命活出来，所以只是行礼如仪，所以那个很重要的，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所以我们上帝呢，我们知道这一段话呢，在约翰福音呢4章23节，我们一起来读，来，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要用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好，所以呢，我们现在敬拜赞美的运动常常会引用这一段经文，被用的很多。这段经文是耶稣在跟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谈到的时候跟他讲的，要拜父呢是用心灵跟诚实。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心灵跟诚实呢，他这个诚实在希腊原文是从这个字翻译出来的，它包含什么意思？它不是有字面上说这个诚实，它是包含真诚，包含真相跟包含真理三方面的意思。那什么叫真诚？就心口如一。我们看到呢，在以赛亚书他对这些来献祭的百姓呢，他怎么说？我们一起来读，来，主说，因为这百姓亲近我，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领受人的吩咐。这个扎他们的献祭，他们一面在犯罪，就像我说他们在拜这些牛犊，还说是在拜耶和华上帝，这是让神呢觉得厌烦的。这些百姓亲近我，感觉他们来献牛献羊好像来亲近我，他们嘴唇呢是尊重我尊敬我，可是他们的心呢是离我非常非常的遥远，非常的遥远，没有良善，所以他们敬畏我不过是遵照人的吩咐。所以多少时候我们有时候是领受人的吩咐来敬拜，刚才在敬拜的时候你心里是不是充满很多混杂的一个思绪，歌词所表达的根本不是我们内心的光景。有时候呢，我们呢在敬拜的时候，不管在小组或者是我们在一个大小聚会，有些我发现有时候大家好像提不起劲来，当唱到说唱开心哒哒哒哒，我看很多人就是这样子懒懒的，可能就是这样坐在椅子上面，那这种无精打采又消极的这种忍受这段敬拜的时光，我相信天父大概宁可说早点结束这种敬拜吧，因为你们这个好像在那里行礼如仪，可是心里好远哦，上帝大概不会享受，对不对？上帝也希望尽快结束好了。好，所以呢我们遇到这种状况呢，我们可以给大家一点提醒，我说啊，我知道大家很累，好，我们大家站起来，我们尽心尽力的把神所配得的敬拜赞美都归给他。如果我们愿意这样来操练自己呢，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想这项是一个不可有一项不可少的自我要求，就是当赞美敬拜的时候呢，我们要抛开一切，竭尽心力的投入，并且要心口如一。所以如果在这个敬拜中你有什么抛不开的，你心思有一些什么搅扰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我常常有时候在敬拜当中就安静下来，然后就这样子，你知道我在干嘛吗？我在内心里面在默祷，我在跟神对焦，很快的我又回到敬拜当中。所以如果说你那时候心思有一些烦扰，你根本就心口不一啊，还是心思，你就可以安静下来，先在内心祷告，神啊帮助我，让我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我把这些都放下。你常常会看到我就有这个动作，在任何时刻我先调整我的心，我很快回到敬拜的里面，所以这个是要操练专注的。所以当你专注在神面前的时候，当你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他的时候， 好像刚我们第一堂唱那一首歌，让我的声音在你的耳中成为一个甜美的声音，眼泪我就一直掉一直掉，主要让我的声音在你耳中是甜美的，而不是咬牙切齿的声音，而不是上帝说你卖个穷啊，我鸡皮疙瘩很多都掉满地了 OK 好，可是呢，如果你那个是甜美的声音，是让神啊哇触动到神的心啊，啊，你真的你的心也得到非常大的满足。所以弟兄姊妹，敬拜要专心。好，跟你旁边说，敬拜要专心，要全心。真的敬拜，有时候你来到聚会当中，有的人已经泪流满面，有的人还东张西望，哎，再看一下这个皮包又呢，看一看，手机又滑一滑，然后神都滑掉了哈。因为有的人已经泪流满面了，还有人在那里好像没有进入状况哈。所以呢，有时候我们老师都常在后面看弟兄姊妹怎么敬拜，看出敬拜就大概知道内心的光景，属不属灵，敬不敬虔，爱不爱主。OK， 真的，看一个敬拜是可以看出几分的。如果你敬拜常常真的心不在焉哈，就是像说的，你的嘴唇亲近我，你的心却远离我。因为你的心根本不在上帝的身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不是要控告大家，我是要提醒大家要用 心口合一的来敬拜神。但是当我们里面有时候有一些感觉，我们需要越过去，需要用信心来宣告神的真理，这跟心口不一跟人云亦云的光景是两回事。所以我们必须要一个意志，有一个决定，我要来到神的面前，我要敞开心来敬拜他，让神以我的声音为甜美的声音。好，第二个是实情，带着我的本相来到你面前。所以敬拜需要第二个是实情，你要按着你的本相。我们里面是什么光景神都知道，所以我们不需要来到神面前遮遮掩掩的，他的爱是永远不改变，所以神会用笑脸帮助我们。好，真理呢，我们刚才讲到这些，刚才写的例子，所有的这些，我们的敬拜，我们的服事是按照什么？是按照我的习惯喜欢，或按照我的私欲，还是我按照神，我按照神的真理，我依靠神的力量，我在服事，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因为这是神的工作，教会的侍奉，不管你是排椅子，你是在那边切菜，你是在那边端盘子，你都要求神让你跟他连结，是领受神的能力，是在神的爱跟安息中来服事，而不是带着炫耀自己或带着我的表现自己来服事，那是绝对不同的。所以我们按照真理，那我们能够依靠神的灵来做每一样事情，所以我们摸的每一件事都会成为圣洁的。感谢主。心灵呢，心灵在圣经中出现300次多，这个希腊文它是神的灵、天使的灵、人的灵都用这个字。那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不单要用悟性祷告，也要用灵祷告，用悟性歌唱，也要用灵歌唱。如果你不会灵歌唱没关系，你就唱啦啦呀啦啦，像我们秉章这样，你可以把你的话或者是整个的这个词这个调都可以换，就是自由，让你的灵不再受这些文字或者受在这些悟性的限制，让你灵可以自由。所以我们用悟性来歌唱，也要用灵歌唱，这是合乎圣经的。那有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在我们的悟性是让我们跟弟兄姊妹更加的整齐，这个沟通，悟性是我们跟人沟通的一个媒介，但是灵呢，是我们跟上帝沟通的一个媒介，主要媒介。我们灵是用来跟神相交的，所以呢，上帝要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用心灵和诚实心灵来敬拜他。所以我们要怎样呢，在这个一个偏重比如说悟性的这个音乐崇拜当中，我们灵有更多的空间可以去感受神爱的交流并向他回应。其实我们可以有唱灵歌的时候，我们灵自由不再受限在这悟性，我们只有安静的时候，我们有在这样的一个诗歌崇拜，但是我们的心是对准神的时刻。好，接下来呢，我们看到上帝呢，所以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上帝使用先知的婚姻来传讲信息，和西亚面对当代的问题，先知蒙召要发出这样的一个责备的信息是多么的困难，多么的困难，在这样子的一个境况底下，面对这样拜偶像，就像我们现在去传扬福音要去发信息，其实是有时候是有压力的，有时候是很艰难的，有时候甚至会被逼迫。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也像可以体会到何西阿在这当中要去讲 这样的一个信息是何等的不容易。那何西阿书的一到三章都是何西阿个人的一个生平事件，上帝用他的婚姻来传讲信息，所以上帝所选召的先知呢，我们说不仅站在讲台上来传讲信息，上帝使用每一个先知的生命来传递信息。那我们看到以西结呢，神叫他这个要躺卧，这边390天，这边又40天，就这样躺卧，然后用那个粪要去烧烤食物，然后在这边墙上画图，然后用那个铁凿怎么样，会预表说以色列在最终会被掳。所以用先知的行动生活信息很生动的把它演出来。所以呢，以西结妻子死了，上帝说不可以哭，不可以为他哀哭。耶利米上帝说不要娶妻，终身不娶。神呢要何西阿去娶一个妓女为妻，来传递他跟以色列之间的关系，这样的一个 来表达神对以色列百姓的一个爱。那我们看到这个先知是很辛苦的，他我们知道这个神呢，这个叫先知当时可能不明白神的一个命令是为什么，为什么叫我去娶一个淫妇呢？好，那这个淫妇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说这个割灭呢到底他的一个状况如何，圣经也没有多加描述。好，那他是呢在婚前就已经是淫乱了呢，还是他婚后呢才变得不忠？好，圣经没有提起，也没有资料证明割灭比其他的以色列女子更加的淫荡，或者是一名妓女，也没有说。可是呢，我们可以想，她大概就是当时候这个淫乱的风气盛行的一个典型敬拜巴利的女子，她的信仰早就离开了耶和华，她代表着行淫的以色列百姓。那我们看到这个，当何西阿看到遍地的大型淫乱离弃耶和华的时候，他终于能够体会到神命令的深意。他借着他悲惨的婚姻呢，来象征耶和华跟以色列百姓的关系。先知完全顺服，他真正的去爱割灭，他娶她照顾她。那日后呢，我们看到割灭却怎么样，他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之后，他就抛夫弃子远走高飞，跟他的情郎。好，那后来呢，这个割灭的遭遇他又被情郎抛弃了。那先知呢，还神在感动先知再去爱他，再去把他找回来，再娶他成为他的妻子。我们邻居，就在我的邻居就有就可能40几岁的人，他们是务农的，就是在种玉米什么。他的妻子呢，有时候在大家农暇之余就会打小牌。好，就在这打牌当中，所以说不能赌跟色都会有牵扯到关系。所以这样牌桌这个打牌打久了呢，这个妻子呢就跟随了一个情郎，那这个已是结婚的就走了，就离家走了。那到了这个情郎的家，因为这个家也是有妻子跟孩子的，就被追打，就被人家追打，被他妻子孩子追打，对方的妻子孩子追打，那也进不了这个家门。然后呢，要回到原来的家，他的丈夫呢不接纳他，而且呢，这个丈夫就到大陆去，他去教别的女人。那每次这么多年过去了，每次这个妻子呢要回家看她的孩子的时候，丈夫就会跑走，连理都不理她，连看都不看她。 OK，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对于不忠的一个妻子，这个何西阿要去她的妻子，在孩子这个年幼的时候，而且这个孩子可能有嫌疑不是她的，因为有一个孩子叫非我名，就是不可能不是我的孩子啊，不是我生的。那这个那时候，当时候割灭离开的时候，那整个家是陷入何等悲伤的光景。何西阿带着四个年纪幼小的稚子，所以整个家庭是这样子的一个心灵是真的痛苦跟正枯萎，甚至可能何西阿因着妻子的这样的一个淫荡，而他的服侍完全瘫痪了。不过呢，神的爱再次激励先知的心，他对割灭的爱再一次的燃起来，他知道他不能放弃他，他决心去把他找回来。 所以你知道何西阿神的爱是那样的一个不容易，对一个丈夫来说那一种接纳，那一种完全的饶恕，那一种完全的爱，决定要去爱。所以对我这个很多，我相信有很多的故事，我的这个邻居他是到现在是这个他的妻子都落在很悲惨的一个情况，因为他两边的家没有，他没有家，失去他的丈夫，失去了孩子。可是我们看到这个割灭呢，他被抛弃之后呢，他的丈夫又把他收回来，然后成为他的妻子，爱他，接纳他。所以这是何等的一个不容易。上帝跟以色列百姓立了约，以色列人却被约在属灵的方面行了一乱。上帝要求以色列百姓要单单敬拜耶和华上帝，要他是独一的真神，他选择这一群百姓是要成为圣洁的。可是呢，以色列百姓进入这个迦南之后呢，特别是北国，他们随从的这些异邦，这些外邦的这些丑恶的风俗，他们几乎变成逢庙必拜，而且呢，他们只是把庙里的巴力变成耶和华，所以他们就沿用这样迦南的风俗来敬拜上帝。所以这件事情呢，他们在属灵的淫乱里面，他们人尽可夫啊。所以呢，这样的事情伤透了上帝的心，透出何西亚的婚姻呢，他来传递这个信息，让我们认识这位上帝，他是一个受伤的恋人，他因为爱而受伤了，他因为他这样深深的爱着这一群百姓而受伤。上帝若不是一个慈爱的神，他可以百分之百把这些悖逆的人都除掉，审判了，洁净，然后解决了罪，然后也解决了罪人。可是这位上帝充满慈爱，他在他爱的前提底下，他深深的一个受伤，他被悖逆的百姓所伤，他是一个受伤的一个恋人，因为他所爱的离弃了他。所以呢，何西阿所描述的一个上帝的形象是一个受伤的恋人。上帝要怎么做呢？面对这些悖逆，面对这些离弃他被约情引的这些以色列百姓，上帝要怎么做呢？就是透过何西阿。何西阿呢，他要何西阿再次把妻子找回来，要扔归他做他的妻子。所以呢，上帝透过何西阿悲惨的婚姻来强调，他立过约了，就算选民被约离弃了他，他仍旧是不背乎自己。我们会认，我们有时候我们看这个旧约圣经，我们就觉得旧约的圣经好，上帝好严厉，新约的神比较慈爱。那这个我们称为旧约的圣经，就是上帝立约，然后就是要管你，你要听话，常常就是好像警察这样子来盯着你。我们认为上帝呢，就是要告诉你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可是呢，我们来想想，这个约有没有真正约束到以色列人呢？有没有管辖到他的选民呢？有没有？没有。我们读何西阿书，我们发现并没有，选民并没有按照神的话，并没有按照神的真理在生活，他们违背了神的律法，他们背了神的约。所以呢，上帝因为这样而受伤。可是当人背约的时候，上帝怎么办呢？上帝不会背乎自己，上帝仍然守约，是慈爱。所以严格来说，立这个约是来约束谁啊？约束上帝自己。在人变得不可爱的时候，他仍旧爱。婚约不就是这样吗？一个约，在人悖逆的时候，上帝仍信守他的约。所以呢，这个在神跟他的百姓在西乃山所立的约，真正的约束是上帝自己。上帝当人悖约的时候，他仍然守住这个约。所以神让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神的慈爱。神的慈爱呢，不是因为人可爱，不是因为人可怜，所以可怜没人爱，所以我爱他，不是，是因为他的怜爱。神的慈爱包括什么？包括信实，包括全能，他包括全知。所以呢，明明知道人会悖逆， 明明知道人会背约，人会犯罪，他却主动的爱，主动的立约，所以就是上帝的慈爱。所以有人说，主啊，为什么这个人这样，你还要用他？这就是犯罪，你还用他，还用他当传道人。上帝知道人，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会离弃神，我们会跌倒，我们会犯罪，我们会扭着背，这个转扭转肩头背向他，我们会背逆。但是呢，上帝他选择立个约，这个约是用来约束自己，他不违背这个约，他守住这个约，所以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这个慈爱在原文圣经编号是2617，叫 Hesed 的。好，他是不是那种可爱、热情、感觉的、温柔的，这个好像浪漫温馨的，他不是这种爱。这个 Hesed 是很强烈的，很执着的，是上帝决定要爱人，是强烈，是执着了，纵使割灭以色列百姓，行淫，背叛了他，背离了他，神在这样的审判炼金之后，他再将他收回，成为他的妻子，悦纳他。好，我们看到呢，这个悖逆的时代，不认识上帝，得罪上帝的以色列，是当中上帝差遣的先知，用先知悲惨的婚姻来传递这样的一个有血有泪的信息。我想不只是当下当代写下来的信息，一直到今天我们都认识神的爱是这样的特质，他从来不背乎自己。所以这是神的爱，神的爱是那样的一个，神用夫妻之间的一个关系让我们体会，神的爱是那么的专注专一，不容许违背的。神的爱是专注专一，是不容许违背的，而且我们就被这样的爱来爱着，神就用这样的爱来爱我们。纵使我们背约，他不会背乎自己，纵使我们离弃他，他不离弃我们，他的爱是不离不弃的爱。纵使我们失败，纵使我们犯罪，纵使我们跌倒，当我们归向神的时候，神说，我撕伤，我撕裂，我必要医治，我打伤，我必要残果。第二天你就要兴起，第三天你第二天你要苏醒，第三天你就兴起。你们务要认识耶和华，要竭力追求认识他。他临到我们，就像清晨的日光，像降临的甘雨，临到田地的春雨。是讲到当我们归向神的时候，我们过往因为背离上帝所遭受的伤损，神都要医治，神要临到我们的生命，是那的丰富，神要祝福我们。所以各位弟兄姊妹，上帝要求，也要求邀请我们回应他的爱。神用这样的爱爱我们，我们是怎么样子来回应神的爱？在我们，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所以我要劝很多的还没有结婚的男男女女，你知道要进入这个约的时候，不是可以轻易的就毁约的，所以你要考虑再三。神是守约，神是不背约的神，所以进入很多的约，我们要信守这个约定。我们要来唱这首诗歌，我们唱盟约，让我们能够更深的来祷告，我们更深来祷告，来思想神对我们的爱。神对我们的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爱了我们。在我们还知道，他知道我们会犯错，他知道我们会悖逆，他知道我们会转动肩头来背离他。但是他决定爱，他就立了一个约，他不违背这个约，他限制自己，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我们来全心来唱这首诗歌。
以永远的爱你，我以慈爱吸引你，替你永远为我委屈，用你慈爱这世代你。哦，我愿做的主的心，用我主事的心。 心如紧闭的机，星辰加过春流为你，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一起，将我带在你手臂上如传奇，与你爱情见证生活是我，做谁不能熄灭不能言论，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将我带在你手臂上如传奇，与你爱情见证胜过死亡，纵谁不能熄灭不能言忘。我知你柔心代替实心，把你发泄在你心里，我用水将你心洁净，你总最和我却忘记，因你面向我的意志，你手刑罚我的敌人，手中住我的主，你已流血我的生命，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一句，将我摆在你的心上如传奇，你的爱情见证生活是我，水不能熄灭不能淹没，将我放在你的心上如印记，将我带在你手臂上如传奇，你的爱情见证生活是我，纵水不能熄灭不能淹没，
你的爱情见证让我们用，我们也用这样的爱来回应神的爱。他是守约施慈爱的神，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我们不是一文就样行礼如仪的侍奉跟敬拜，我们是用我们的心，我们是跟神连接，这样子来彰显他的良善。我们来祷告，回到我们跟神的关系，回到神的爱，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帮助我，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主啊，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你今天，主啊，你向我们表明，主啊，你的爱，主啊，是彼此更坚强，主啊，你的爱胜过死亡，主啊，重水不能够熄灭，大水不能够淹没，主啊，你对我们的爱，主啊，是的，是定义也选择要爱，主啊，你对我们的爱是执着的爱，主啊，主啊，我们感谢你，主啊，不是是我们可爱，主啊，现在是因为我们不可爱，但是你弟弟心只要爱我们，这爱是这样的坚贞，主啊，你的爱是这么专注专一，主啊，你不违背跟我们所立的约，主啊，主啊，你这样你爱我们，你就与我们立约，用这约来约束你自己，主啊，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服约束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的爱，谢谢你的爱，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让我们来回应你的爱，主啊，是的，感谢你，我们如何来弟兄姊妹，你要如何回应神的爱，好不好，我们能够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那么在这个约的里面，我们真是一个守约的人，我们在我们的婚约里头，或许曾经你被你的配偶所伤， 或许你曾经在你的生命中有许多的事情，你仍然选择去爱。那我们能够来为我们的婚姻，我们每个人进入婚姻的这些年轻男女，我们婚前守贞，我们婚后守约，我们守住这个约，我们跟神立的约，我们在神面前立的约，我们跟神所立的约，好不好？我们为到我们的婚姻来祷告，为到我们是一个守约的人，为到我们是这样子来真的来回应神。我们一起同声开口祷告，为你的婚姻来祷告，为你的现在的婚家庭的配偶来祷告。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父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主，我们主啊，再一次的为到每个弟兄姊妹的婚姻，主啊，是的，为到我们每一个人，主，我们都是成为一个守约施慈爱的人。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主啊，按着你的主啊心灵，按着我们心灵的诚实来敬拜你，主，我们来敬拜你，我们遵守的律例，遵守的典章，主啊，你是真的爱我们，你的爱是真的见证，主啊，是的，感谢让我们在我们的婚姻的里面，主啊，保守我们。主啊，是的，不错，不放任意妄为的罪，主啊，让我们远离那些的淫乱，远离那些邪淫，主啊，让我们是这样子的，主啊，这个爱是不离不弃，主啊，不管我们配偶如何，主啊，不管他们的或者的软弱，或者他们我们不是在比较里面，主啊，我们用上的一个坚贞的爱来爱他们，是一个成全的爱，是一个祝福的爱，是一个圣洁的爱，主啊，感谢一个接纳的爱，是一个饶恕的爱，主啊，你帮助我们，要祝福每一个婚姻，祝福每一个家庭，主啊，祝福每一个弟兄姊妹，在我们进入婚姻之前，主啊，他们已经想好，主啊，他们不背离这个约，他们永远守住这个约，没有任何的借口。主啊，我们觉得已经没有热情了，或者我们觉得我们已经没有爱了，所以我们要主啊，主啊要离婚，我们要切断这个约。主啊，主啊，这是你不喜所不喜悦的。主啊，因为你要这样的爱是一个，主啊，是一个强烈的，这爱是一个意志的，这爱是一个决定。主啊，就像你爱我们一样，我们是真的不可爱。我们是这样的软弱，我们是这样的背逆你，我们是这样子的心各样的误会得罪你，但是你却爱我们。当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啊，你爱我们，你聘我们永远归你为妻。主啊，主啊，是的，感谢赞美你，你把我们放在你的心上为印记，戴在手臂上为戳记。主啊，你爱情如此被坚强。主啊，主啊，大水不能够淹没，主啊，这重水不能够熄灭。主啊，主啊，这是你对我们的爱，这是你百姓的爱，在自古以来的爱。主啊，主啊，在创世前的爱，你的第一爱我们的，如今我们主啊，如今我们无条件的爱我们，接纳我们，让我们成为感恩你。主啊，主啊，谢谢你，让我们晓得你的爱，让我们活出你的爱，让我们见证你的爱。主啊，我们知道是从你身上，我们知道什么叫做爱。神啊，何为爱？你就是爱。主，我们赞美你，让我们不再带着条件式，让我们不带着要求。主啊，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的爱彼此相爱，并且来回应你的爱。主啊，用心灵真实来敬拜你，主，我们赞美你，弟兄姊妹们再次来祷告。我们就是今天就来翻转祝福我们，不仅我们用心灵真实来敬拜他，我们要按着真理，按着真诚，我们能够来喜爱他的话语，来查考他的话语，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我们真的是要来看见神，让我们能够明白他的心意，怎样丰富的这样的话语赏赐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说，我们心里不再空虚混沌，我们不要去别的期待神，我们不再是那样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偏颇来求告神。我们要从神的话语里面来接受他的小玉，来领受他的心意，在这样的话语里面真实来认识他。我们一起为到我们要来爱慕神的话，查考神的话，更多来读神的话，我们一起从真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主，我们再次的为到主啊，是的，我们的教会，主啊，你有一个心意传达在我们当中，在今天每一个人都领受你的心意，就是来寻求你的面，就是来爱慕你的话语，打开我们属灵的胃口。主啊，主啊，感谢，打开我们的眼睛和心灵的心窍。哦，主啊，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在话语中得着保守，那么话语中你亲密，那么话语中遇见你，主啊，我们在话语当中，我们得主啊，是的，主啊，我们生命得到更丰盛，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主，你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主啊，让你话语更多充满在你教会，充满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让我们可以，主啊，是的，各样的恩赐，主啊，是的，各样的智慧哦能力，你都赏赐给我们，那么像善意的智慧，主啊，那么像约书亚的智慧，那可以成为一个好的领袖。 就。主啊，谢谢你，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主啊，愿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当中，主啊，愿你的，主啊，是的，主啊，那个亘古来的爱，哦，主啊，那个铺天盖地的爱，主啊，临到我们当中，主啊，感谢赞美你，在我们最初的时候已经爱我们的，主啊，他们心中，主啊，对那些伤害我们、饶恕我们的人，我们也可以来饶恕。主啊，感谢赞美你，赞美你，主啊，赞美你，哈利路亚，主赞美你，赞美耶稣，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还坐这里，主啊，你就已经定义要爱我们了，这个爱让你跟我们立约，主啊，有时候我们常常我们是被约的，但是你却是守约赐赐爱，主啊。你的爱在你的全知全能当中，你知道我们会背逆，你知道我们会犯罪，你知道我们会背约，但是你主动的爱，主动的立约，不是因为我们可爱啊，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地方主啊配得你爱，主啊，主啊，让我们也同样主爱一切我们觉得不可爱的人，主啊，让我们一样用你的爱爱他们，因为主啊，你是这样的爱我，我们的生命可以在这样的大能中改变。你的爱使我们温和，使我们伟大。你爱给我们的价值，主啊，你爱给我们生命的力量。主啊，你爱使我们尊贵。主啊，那我们也这样彼此相爱。有时候我们的爱是有条件的，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对我们的家人。我们爱是有条件的，主啊，求你恩待我们，恩待我们，在他们不可爱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用坚定的爱爱他们，他们得罪我们的时候，伤害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这样来爱他们，主啊，我们更要用这样的爱来爱你，主啊，不管任何环境艰难，我们相信你的爱永远都不离开，我们相信你的爱，不管我们觉得我们多么不堪，多么软弱，多么糟糕，多么失败，主，我们知道你就是爱我们，你就是爱我们，主啊，让我们能够不再惧怕，主，我们可以来到你面前，主啊，我们可以领受你的爱，我们可以做你永远的孩子，永远的妻子，主，我们赞美你，赞美你，主啊，你的爱不会后悔，你的爱不会失败，主啊，让我们学习爱，因为你就是爱，让我们知道，我们认识你，我们才知道什么是爱，好多的破碎，好多的伤害，主啊，好多的背离，好多的痛苦，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爱，主啊，医治我们内心，赦免我们的过犯，让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谢谢天父你的爱，今天向我们显明你的爱，是永远主啊主动的不背离的立约的，主啊定义的爱，主谢谢你，愿天父你的慈爱，愿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圣灵的感动引导与我们同在，从今时直到末了，将祝福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祈求，阿们。弟兄姊妹，我们默祷后散会，愿神祝福大家，我们可以继续在诗歌中来敬拜。